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8回。站在街道上，韩立抬头望了望，现在的天色全黑了下来，正好是去李府的时候。于是，韩立身形一晃，玉气飞天而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李府的上空。趁着漆黑的夜幕，韩立非常轻松地从空中降落下来，然后一连数种隐匿法术施展出来，人呢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李府的宅院之中。因为有了潜入新王府的经验，韩立非常熟练地用定神符制住一名身手不弱的高手，然后用控神术询问起那五色门主的下落。结果呢，令韩立大喜过望的是，这五色门门主竟然没有在警卫森严的后宅种地，而是去了一处偏院他二儿子的住处，好像要商量一些事情似的。问清楚了偏院的位置，韩立毫不客气的一颗火球将其化为了灰烬。既然这个人听到了自己的口音和话语，还是不要心软留活口的好。随后韩立躲过重重的明岗暗哨，就来到了一处不小的宅院面前。但令韩立意外的是，在紧闭的院门前竟一动不动地站着四名白衣人。这四个人太阳穴高高鼓起，两眼金光四射，分明都是武功极高的好手。韩立皱了一下眉，看来这就是那五色门主的贴身侍卫了。如今这些人都留在了外面，那五色门门主就真的在此地了。韩立冷冷地望了这四名侍卫一眼，略一思量，人就身形猛然一闪，出现在几个人面前。这四名白人大惊啊，刚想有所动作，但是韩立身形再次一晃，竟同时画出了四道幻影，同时向这四人轻轻挥掌一扑，顿时这几个人无声无息地倒地而亡，每个人心脏处都插上了一根亮晶晶的冰锥，尸体还罩成了一层白色的冰霜。韩立面无表情地用火球将尸体化尽，大摇大摆地推开木门走进了院子。在来此的路上，他已经用神识将整座李府搜查了一遍，这里呢竟一个修士都没有，这让韩立放下心来，大动杀机呀！看来这五色门门主真的命该死在自己手上。韩立已经想好了，只要一进院中，就将院子内的人全都杀掉。要是留下什么活口，让那灵兽山的修士查到自己，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哦。韩立这样想着，满脸杀气地走进院子。可是当看清楚院子中的情形，人就是一呆呀。院子里边有一名少妇，正怀抱着一名两三岁的小女孩，在清唱儿歌哄其入睡。这女人虽然低着头看不清面容，但声音柔和怜爱至极，即使韩雷这个刚进来的外人都能清晰地感应到他对女孩子的疼爱之心。这么一幅景象可是大出韩雷的意料之外呀，竟让满腔的杀意不知不觉地卸掉了大半，大有进退不得的感觉。这个女人就是那少门主的夫人，可是那孙二狗怎么没有告诉他他们还有个小孩啊？因为进来的时候韩立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举动，所以少妇虽然低着头，但仍然知道有人进来了。于是他停止了口中的催眠儿歌，而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不是说了吗，让你们待在外边，不要随便进来，这会惊醒我家英宁的。说完此话，少妇便冷冷抬头望去，显然呀，他把韩立当成了外边的那四个侍卫了。当少妇和韩立互相看清楚对方的面容之后，同时愕然的惊呼了一声，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少妇的脸色阴晴不定，一张惊艳至极的美丽面孔阴霾了下来，同时还露出了一丝手足无措的惊慌之色，就好像他和别人偷情而被当场抓奸在床一样，实在是有点好笑。韩立却一点笑意都没有啊，脸色难看至极。半晌之后，韩立才倾吐心中的一口闷气，冷冰冰地说道：我是应该喊你莫师姐好呢，还是应该称呼你李夫人，莫玉珠师姐？这名少妇不是别人呢，竟是莫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当年弄得一干家园城公子哥们神魂颠倒、茶饭不思的那位绝代佳人呢。现在的她虽然已经是少妇打扮，但那倾国倾城的美容颜没有减少半分，反而流露出一种让男人们疯狂的惊人魅力。莫玉珠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脸色苍白无比，身子不由得晃了几下，差点连人带怀中的小孩子一起坐倒在地上。玉珠，我怎么听到有外人的声音？你在和谁说话呀？屋内的人似乎察觉到了外面的异样，一个韩立有些耳熟的声音传来，接着屋门一开，从里面走出了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和一名三十来岁的青年。那青年正是白天韩立在湘家酒楼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李姓青年，而白发老者呢，须发雪白，面色枣红，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只是望见韩立的时候，脸上闪出一丝异样。这个人就是五四门的门主。韩立目光冰冷的望了老者一眼，不客气的问了莫玉珠一句。可是此时的莫玉珠啊，哪儿还有什么心思说话呀？只是紧紧的抱着怀里边的小女孩，死死的望着韩立，一副死也不开口的样子。你是谁？对我夫人做了什么事？青年一见院子内站着一位男青年，心里已经愕然至极啊。后来又听这韩立直呼莫玉珠的名字，更是怒气冲天，身子一晃就想要出手教训一下韩立。但是他还没有迈出一步，身旁的五色门门主就一把拉住了他，并冷静至极地说道：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这么冲动啊？此人能无声无息地闯过李大他们联手，肯定不简单呐、啊！别中了别人的激将法。这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呀！光看五色门门主这份缜密的心思，就知道他真的非同一般呢、啊。若是他真的是位筑基期的修仙者，韩立肯定会大生警戒之心，将其视为劲敌。但可惜他只是一个凡人而已。就是心机再深，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根本不被韩立放在眼里。阁下既然能站在此地，呵呵呵，看来绝对不是无名之辈啊。您和我的二媳妇认识吗？若是如此，阁下也不算什么外人，还是请进屋一叙吧。啊！五色门主忽然呵呵一笑，显得客气至极。这话让他身旁的青年一愣，露出了几分诧异。韩立听了这话，表情没变，嘴角却升起一丝讥笑。当年我曾经在莫居人门下学艺几年，你的这位儿媳妇儿说起来也算是我的师姐，当然不算外人。不过在乱攀关系之前，我们是不是先算算莫府被灭之事啊？韩立见莫玉珠嫁给了仇家之子，震惊之下郁闷至极，已经打算出手了。你是莫府的余孽？青年吃惊地说道，满是意外之色。五色门主也露出了惊讶之色，但随即脸上一沉，双目闪过一丝阴霾之色，身上的衣袍忽然无风而起的自动鼓起，气势瞬间如若有形的大放出来。 既然是莫府的残党，那就别想走了，把命留下。五色门主神色一变，厉声喝道，接着就跨出一大步，须发皆张起来，而原来立足的青石地面竟留下了两个半寸深的清晰脚印，其内力之深实在是惊世骇俗啊。那青年一见，同样无声息地朝一侧溜去，打算呢配合他父亲的行动了。韩立面无表情地望着五色门父子的举动，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抬，扑哧一声，数枚拳头大小的赤红火球夹带着一股炎热气息凭空浮现在了手掌之上。见到这一幕，正步步紧逼的五色门主神情凝滞了。修仙者，在丽影堂的青年也呆住了。哼，韩立根本不打算再啰嗦什么，手指微微一屈，就要将几枚火球弹出，分别击杀二人。可就在这个时候，一旁原来紧抱小女孩的墨玉珠突然脸现决然之色，身子一闪，挡在了韩立的面前。
不要，我不准你杀孩子的父亲，若是你杀了他，就连我母女二人一起杀掉吧。
他神色惨然地说道。看到这一幕，韩立皱了一下眉头，手上的火球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响中忽然胀到了碗口大小，更显得是炙热无比啊。而墨玉珠虽然神色凄惨，但一副绝不后退的样子。
这位仙师，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五色门可是……
青年见到墨玉珠舍身挡在前面，大为感动之下，也生怕韩立真的一怒之下将其和孩子一起击杀，因此慌忙想将背后的大靠山搬出来。但是没等他说完，韩立就冷冷地说道，
闭嘴，这里没有你们父子俩说话的份儿。我知道你们背后是灵兽山，但对我来说都是一样，若是再听到你二人再说一句废话，我就马上灭了你们全府。
听了这话，青年面色痛红，想要发作但是又不敢，不禁心急如焚地向自己的父亲望去。结果呀，他看到五色门主神色虽然还算镇定，但作为棋子的青年还是一眼就瞅出来其中的不安之色，这让他的心一直的往下沉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给我一个不杀他们的理由，这可是为你们莫府报仇，并且还是凤舞亲自向我提出来的。
凤舞还活着，这太好了，我一直还担心着他呢。我后来才知道他当年好像跳河了。
不光是凤舞，彩环和四师娘也活得好好的，但是我对现在的你很是失望，给你点时间说服我，否则我还是会取他们性命。韩立将手一挥，漂浮在空中的火球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冷漠至极地说道。
见韩立呀收了攻击的架势，那五色门门主父子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最起码小命儿暂时保住喽。他们可怕韩立盛怒之下根本不听墨玉珠的解释啊。
修仙者的可怕，他们可是比普通的凡人知晓的太多了，根本兴不起对抗之意呀。
墨玉珠同样神色放松了下来，想了想之后就低声地说道，
韩师弟，你能看在家父的份上不远千里来给莫府复仇，我先多谢了。不过我想问师弟，你找我相公报仇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可没有动手伤害任何一位莫府的人，只是下了一道命令而已，而且这命令也不是他们能做主的，而是上面另有他人指使。师弟，指使的人也是修仙者，你是修仙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听了墨玉珠这话，韩磊微微一愣，沉吟了起来。墨玉珠说的这些话，韩磊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真要找杀害莫府家破人亡的元凶，当然是灵寿山的修士了。但是那样的敌人，哪是现在的韩立能招惹起的呀？更别说韩立也不认为和莫府的关系好到能树此大敌的地步。说到底吧，他只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才拿五色门为莫凤舞出出气而已。原来这么做也没什么，毕竟不管五色门门主父子是不是无辜的，谁让他们参与到了莫府的灭门之中呢？但是现在莫玉珠出现了，还成了所谓仇家的一份子，这可是韩立始料不及的，只能仰天长叹，造化弄人呐。既然人家莫府自家人都有了相反的意见，韩立自然不会做这种出力不好的事情。于是思量了一下，就神色缓和了下来。师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这父子二人都做了帮凶，就是杀了他们也不怎么冤枉的。更何况他们一听说我是莫府的人，就一副想斩尽杀绝的样子，很难相信他们和莫府灭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韩立说到这里，脸上再次罩上了寒霜，让五色门主和他的儿子神色大变，重新提心吊胆起来。不过现在既然牵扯到了师姐，你们姐妹自己的意见都不一样，我也无意做这个恶人了，就留着你们姐妹自己解决吧，希望到时候你能说服凤舞。说完此话，韩立嘴唇微动，将莫凤舞和莫彩环的下落传音给了此女。五色门主和青年听到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位修士放弃了杀掉他们的想法，不禁大松了一口气。那五色门主更是脸上堆笑，上前一步想和韩立套套近乎，但是韩立冰冷的目光扫了过来，让老者身上一寒，竟不敢再踏上一步。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让我师姐嫁给了你儿子的，也不打算追究木已成舟的事情，但今后对我师姐最好好一些，否则……韩立话没说完，但里边的威胁之意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韩师弟，你误会了，我可……莫玉珠急忙想替这二人分辨一下，可他的话还没说出来，老者早已开口打断说：仙师大人尽管放心，我一定让犬子好好的对待玉珠，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的。这五色门主啊倒是机灵得很，知道韩立啊根本不想听他的解释之言，只是想要一个承诺而已，因此非常诚恳地保证道。韩立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而莫玉珠听了眼中闪过了感激之色，犹豫了一下之后，忽然将怀里边一直沉睡的小女孩轻轻地递了过去。韩师弟，我知道你现在是神仙一流的人物了，这是小女英灵，你抱抱吧，也算是结个善缘，沾点师兄的仙气。听到眼前家人如此一说，韩立微微一愣，接着淡然一笑，就二话不说地接了过来，低头瞅去。好一个天真无邪的面容啊，清秀的五官，白里透红的皮肤，虽然还年幼无比，但韩立已隐隐约约看到了将来另一位莫玉珠了。这小女孩啊，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玩得太累了，竟然还是香睡不醒，小脸上还挂着甜甜的笑容。韩立强忍住想在那婴儿肥肥的小脸蛋上捏一把的冲动，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从储物袋中呢摸出了一块白蒙蒙的玉佩，轻轻地放进了孩子的怀里，然后就连同女孩和玉佩再次递还给了莫玉珠。这件通灵玉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可以冬暖夏凉，百除不侵，就留给他做纪念吧。经过几次大战，韩立缴获的战利品不但有各种法器，还有一些世间难寻的珍宝，这件通灵玉呢就是其中之一。韩立这个时候已经决定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就在他要走出屋门的时候，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念头。如果他们告知了灵兽山的人，那么自己的前途可是凶多吉少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9回。